还有我们线上的在家里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你们。我上次来的时候是疫情之前好像。这个但是现在虽然还有疫情，感觉我们来的弟兄姊妹还是挺多的。非常感谢主。在我们 Richmond 教会的话，我们感觉还是底下的人比之前少了挺多的。对，很感恩。那我要讲的，我觉得并不算解经啊，我也没有怎么系统的去学过神学什么的，所以主要是像分享一些见证一样的，如果我讲的不好的话，这个就要怪这个总会选人选错了，我呢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非常羡慕一些新约圣经的一些作者啊，比如说像使徒约翰，因为他写的一些经文让我很羡慕，比如说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开头他就写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很羡慕他，他可以在这里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手摸过，他嫌我们羡慕他不够，他又说亲手摸过，所以他亲眼看耶稣生活传道教导医治患者，他亲耳听到耶稣说的话，加上一句亲手摸过。到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像他们这样去认识神和经历神呢？那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耶稣是上帝，他是道成人说肉身亲自来到人间啊，显现给门徒们看。但现在耶稣已经回家了啊，回天国，回去之后他就极少向人显现了，对吧？或者说极少我们人用肉眼看过他了。那我们信主的现在是怎么认识神经历神呢？还有就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那这两个问题或者说像是一个问题啊，在我们探讨这个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假设，我们这里是 UA， 我们要比较严谨。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可能要有一些假设，就是有一位非常厉害的上帝，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呢超级超级厉害，他如果不愿意我们认识他、经历他，那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认识他，因为他超级超级厉害，是吧？那除非他愿意我们去认识他和经历他，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认识神的问题啊，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假设是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愿意我们去认识他和经历他，那信主的人应该都会同意这一点。但如果我们还在寻求没有信主的话，其实也有办法去求证这几个假设，但是并不是今天我们在这儿聊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设。那我后面在分享我的一些见证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好吧。爱我们的天父，好吧，天父耶稣基督啊，爱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健康啊，让我们也可以来到这里，感谢主愿意我们来认识你、经历你，并和人分享我们所认识和经历的上帝。求你帮助 我们台上说的、台下听的、家里看的，让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可以得着真理的知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虽然我来过几次，我也在 UVA 工作过，那还是可能需要介绍我自己一下。因为这里是 Charlottesville， 所以我介绍的时候可能会引用，就是说的学术一点啊。刚刚这个 David 和妮莉都问我们是不是山东人，为什么会给大家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说了一些山东大学的事情啊。那我是最近是在山东大学的齐鲁伊学院工作。那我是安徽人，我太太是这个上海人，我们都不是山东人。但是呢，最近因为服侍的缘故呢，我们在山东大学的齐鲁伊学院工作。我在那里呢，就是做教学和科研，都是跟这个医疗管理比较有关系。那在这个去山大之前呢，我是在 UVA 的医学叫Public Health Sciences 啊，公共卫生科学那边做助理教授。那在这里的，当然我们没有搬过来，只是另外一个见证可以说啊，不占用时间啊。我们住在 Richmond 在这个 Richmond 的华人教会聚会。所以呢，我在来 UVA 做老师之前呢，是在 VCU 的医学做老师，也是做这个医疗政策和管理这方面的。在 VCU 之前呢，我在Penn State 读博士，Penn State 读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专业，在 Penn State 那边的华人教会聚会。以前我看到那个谁不在，那个有一对夫妻是从 Penn State 搬过来对吧，韩什么韩光明和那个他们最近没有来是不是，还有一些别人可能从那里过来。所以我们是从在 Penn State 教会，然后在大学里面读博士，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忘了介绍，其实我最近还学习了一个护理的本科专业，所以我现在也有一个护理的本科学位。那在这个在 Penn State 读书之前呢，我们在国内工作，我在国内的政府和企业都工作过。那我在北大读过软件，然后在北大之前呢，在上海财经大学读过商科，还有什么我没有读过。所以我读过一些很多奇怪的各个专业，所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之前跟大家就很像了，在读高中初中小学。所以用一个倒叙的形式跟大家说了一下，高中我学的是理科。我小学的时候呢，这个要跟大家讲点小学的故事啊。我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小学很穷，小学很穷说明了就是我们所有上学的孩子们都很穷啊。那我小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我记得我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呢，我们教室虽然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我们的那个窗户是用那个塑料纸封的不是用玻璃来做的。那我们教室里面也没有电，那就也没有电灯那这个还有更加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凳子我们的凳子是要自己在开学的时候带过去，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再把凳子带回家那我是安徽芜湖人，那这个是没有暖气的，所以到了冬天呢就非常非常的冷很冷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冷的话就跺脚，就大家一起跺脚，然后就是教室里都是灰所以现在大家在教会观察我喜欢抖腿，说这个我太太现在总结出来是小时候太冷了，在教室里形成的习惯，这给自己找个理由。所以这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还是比较贫困的。那这个 放学的路上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风雨天的时候，特别有风的天气的时候，有树枝掉下来，可以把树枝顺便要带回家，可以做柴火。那大家很奇怪，这个人到底是哪个年代出生的？我是80年代的，但是确实那个时候是比较贫困的。除了这个捡树枝呢，这个我还记得，我父母会邀我们去捡那个猪屎，就是那个猪是放养的，如果这个猪的大便呢可以用来做这个农作物的一个肥料，这也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情。所以很难想象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这些，我的很多小伙伴们，我现在觉得他们做的事情跟我很不一样。我记得我有一年数学成绩考得比较好，然后什么全乡什么有名次的，最后给我减了学费，说减了5块钱。因为而且他总学费只有16块钱。哇，减了5块钱，大概减了1/3啊，这好厉害。现在如果我们的孩子读大学的话，这也非常厉害。所以说了一下我小时候的事情。那我现在说了这些，我不知道说这些你会不会相信。我说这些信息你相信吗？因为对你来说其实是这个二手信息啊。你有没有跟我小时候一起生活过？你会信吗？会信啊。当我们去选择相信一个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你是认识这个人，先信任了这个人，所以他说的你就会相信他。或者说在这里你可能信任教会啊，信任这个严正宗黑他们说把我叫来，不会让这个人上台胡说啊。或者说你小时候有类似的一个经历啊，也在贫困的环境里面成长过，那这些线索可以 match 到一起，对吧？这些线索大数据啊，这些线索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或者说你听别人说过，听我太太说过我这个小时候的事情啊，这都是一些条件让你去相信。那如果你真的还想要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相的话，可能要去求证一下的话，你会去收集证据。收集证据怎么收集呢？可以跟我的父母啊，可以跟我弟弟，我当时的邻居，还有我小时候的同学，是吧？这是你可以跟他们去搜集这个证据，来证实我刚刚说的话是不是事实啊，或者说我记忆是不是有问题。那有时候呢，我感觉这个圣经的作者也采用了就这样的一个求证的一个方式，是吧？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信息都有一手的、二手的、三手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吧？那这个作者路加他要跟没有见过耶稣的人去讲耶稣，不了解教会的人去说教会里的人，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见过耶稣，对不对？路加没有见过耶稣。但他呢跟很多他跟这个跟路加打交道的很多人呢都见过耶稣，是吧？那这些人呢甚至后来路加也是跟他们成了同事或者同工。那为了介绍耶稣和教会呢，他就要跟很多见过的耶稣那里人去搜集很多信息来介绍耶稣。所以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记载的很多呢，对我们来说现在的读者来说，你可以说它叫三手信息。三手信息。但即使是三手信息，我们信主的人还是很相信，对不对？很相信。那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会相信？有时候我们回答就很简短、很神学，就是因为这是圣灵默示的。OK。那圣灵默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能很熟悉的词，但是一个术语啊，或者开玩笑来讲，你甚至可以说是像方言一样，或者说教会里的黑话和暗号。如果是才来的，没有人会知道 什么圣灵漠视不漠视，漠视是哪两个字啊？啊，所以通常来说，除非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很多的东西在一起叫圣经，是圣经，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叫圣经。通常来说呢，除非有人告诉我们圣经是圣灵漠视的，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啥漠视不漠视啊。连那是哪两个字可能也搞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任的这个过程里面，通常我们都需要先相信一个人才相信他说的话。怎么会相信一个人？我感觉他是常常是有意识和潜意识，或者是潜意识的在收集数据和信息，才会建立一个信任。或者也可以说，信任它有一个度，有的时候有高的信任度，有的时候有低的一个信任度。还有人，每个人的方式也不同，有的人会轻信，有的人会猜疑。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科学研究当中，怀疑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精神，是吧？那建立这个信任度的过程也不同，有的人可以用很少的信息就能够相对准确的了解一个人，那有的人可能要用很多的信息，很长的时间才能相对准确的了解一个人。那后面这个叫大数据，前面那个呢就叫小数据。小数据、大数据其实都挺重要，如果你小数据弄得好的话，你也很厉害，是吧？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对我太太的了解就是大数据，哎，一见钟情就是小数据，那找工作的时候那个面试是小数据，但是我们很多年的同事关系、合作的关系那是大数据。今天我在这里不拉不拉说的这些话呢，其实是小数据，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多年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团契关系是大数据。小数据通常会感觉这个可行度会差一些，但是因为我主要今天是被邀请过来，可能这个可行度就会被提升了。如果你想一想，今天换一个场所场地，我今天是在夏洛特一个公园里面，在这里巴拉巴拉讲刚刚讲的这些话，对你来说可信度可能就会差很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讲台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所以教会领袖在邀请讲员的时候都非常的审慎。那因为确实有假教师，有假先知，一旦在这上面说的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就会有坏的影响。好啊，这是起个头，也可能是听上去很多都是废话，我们说正事儿啊。先说我是怎么信主的，我之前可能都没有怎么讲到过啊。我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上海第一次去教会。我当时大学四年级的下学期我已经去上班了。我们的公司呢是基督徒办的，我们的前台的这个同事叫陈美，他就一直邀请我去教会，我总觉得他很滑稽，我说这是我学科学都证明了很多事情了，怎么会还有人会相信这些迷信的一些东西？但他很锲而不舍地邀请我，他邀请了很多次之后，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个家庭教会离我这个学校也不远，所以有一个周六呢，我就骑车就去了。骑车去了之后呢，就觉得这群人好不一样啊。他们很多都是这个大学刚毕业刚开始工作的白领，就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在一起关系很不同。我们一去，他们做了一个破冰的游戏，然后我觉得他们之间聊的一些话题跟我们在社会上聊的也很不同啊，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氛围很不错啊，我就其实后面就一直去，一直去。后来呢，因为我去北京要去读研究生，我就想了一下这个去北京人生地不熟， 这些人看上去还不错，然后我就让这个上海家庭教会，应该是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我知道他在北京有认识家庭教会的人，就让他介绍我去北京的家庭教会。他就介绍了，然后又去了北京那个在望京那儿的一个家庭教会的团契啊。现在在这个教会是守望团契的守望教会的一部分，但是我之前并不了解。去了之后发现，哎，这群人的年龄呢比上海家庭教会的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有的有孩子了啊，但是那个气氛啊也非常的像啊，我们也会一起出去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又在那里一直又待了很久。到了有一个地步的话，我就觉得哇，大家在一起那么好，我也想要成为基督徒。所以没有刚刚说的那些布拉布拉那些逻辑思维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个我就是觉得他们在一起关系很不错，跟这个社会上很不一样，我也希望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跟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的那句话很相似，读给大家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他们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把他们和社会区别开来了。这么多年其实我没有仔细分析我当时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这个过程。在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分析了一下。这个我现在这讲稿其实我是这个礼拜才写出来。我分析了一下，我当时信任的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和情感。跟社会来比呢，我感受到的是，就是说在社会上我感受到的更多的呢是虚情假意或者是漠不关心更多一点。那教会当中呢，家庭教会当中感受到的更多一点的真情实感。从关系上来看呢，在社会上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啊，那在教会中感受到的更多的呢是相爱的关系。那这两点我最近把它分析出来啊。那因为教会里面有这个相爱的关系还更多的真情实感呢，我就是在想我当时可能心里渴望的是这种归属感，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和关系，所以希望成为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俱乐部的一部分，随便你怎么说吧，一个团体的一部分。我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其实回想起来很难说我自己认识上帝有多少，甚至说认识教会有多少。其实教会里面说的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呢，我估计回想一下我没有记住多少。但我当时呢确实对教会里的人建立了一种信任。那后来呢我就去了阿联酋迪拜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这人有点复杂。我在阿联酋迪拜工作了几个月。那里呢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它有国际的联合的教会。我就去了，其实我有去。去了之后它是华人的一个聚会。很显然呢那里缺少我当时所追求的这种归属感和彼此这个关心的一个关系。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大概只去了两三次。后来就没有再去。当然可能跟我当时没有这个交通方式也有关系。那后来呢我就又回到了上海，去了上海的另外一个家庭教会。其实现在我去上海还会去这个家庭教会，但是当时的话我不知道，可能有类似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跟随神，我去了那个家庭教会，我也许是没有找到我要的那个归属感，或者是没有感受到别人对我的一个关心啊。也是只去了几次，大概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只去了几次而已。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我就自己要问一下自己，这样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这种对于基督徒或者某几个基督徒或者某一群基督徒的信任，能够支撑一个人的信仰能走多远？能走多远呢？我感觉恐怕是走不了多远。所以说到底，这信仰还不是这个人的一个事情，或者人是能决定的。但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话，说明我还是后来还是有再去教会的，对不对？那我们是信主的人的话，我们知道，如果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实际上是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怜悯，因为我靠着对几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任，或者是对他们的一个归属感的话，并不能支撑我们走多远。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第一个主日呢，我们就又去教会了。那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在 Penn State 去读博士，第一个主日就有弟兄来接我们去教会，他没有联系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就有人来载我们去教会。其实我也是很简单的一个自私的理由要再去教会，因为还是啊，我在这里很多不熟悉，但是我对于基督徒的道德的评价还可以，我不会说很好，但是感觉比社会上要好一点，所以还是要交朋友嘛，不如去教会，对不对？很现实啊。所以我们又去教会了，那是2008年。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之前在上海、北京所看到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那在座不知道有没有，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做分享的时候，还在另外一个地点啊。我当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 Penn State 教会的时候，别人在我们身上所付的代价。可想而知呢，我们在那里得到的超乎所求所想，所以呢，没有离开那个教会，一直在 Penn State 的华人教会。那不是我们有多好，是别人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不详细说那个过程，如果你能找到音频、视频了，再去听听吧。可以简单说一下在那里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是这个主日先去的，那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只去主日。后来呢，有可能是牧师或者是一个弟兄邀请我参加弟兄在一起的查经，人特别少，我们只有大概四五个人，但是牧师一直坚持来啊，很多时候都是他接我过去啊，那是周，不知道是周三还是周四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好像祷告会是周二，有可能是周三晚上在一起来查经，这个很帮助我，因为人很少。人少，我们就有机会问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一个讨论。那我在国内这个有没有信仰都是打问号的，但是我知道我对这个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在那里这个弟兄之间的一个查经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帮助。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参加周五的查经小组了，我和我太太就一起去，那当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多。到了2009年的暑假呢，我去德国去参加一个交换的项目，到了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我们在我们去之前呢，华人教会有五个人，我们去了呢，我们的华人教会就有七个人，所以很感谢神，就是因为人很少，那我太太可能她的感受是在这段时间她的成长是最多最多的啊，很多时候你都要参与，你要参与服事，你不能说哎我还没有受洗啊，我不懂啊，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去做，那个时候是非常帮助我们的。后来回来呢，我们在2010年的复活节一起受洗的，所以从我2004年去上海的家庭教会，一直到2010年的复活节才受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了一下，简短的说了一下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在国内我所经历的这个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和在 Penn State 华人教会认识神、 认识神这个过程或者是经历的有什么不一样？感觉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觉得呢，我在 Penn State 看到 Penn State 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影响，有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我们刚刚说了，对不对？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我可以看得到耶稣在那个人身上做了什么。我看到这些人真心知道自己不好，真心知道自己有意无意所犯的错，所犯的罪，也看到他们真心的去服侍华人的学生和学者，吃饭、买菜、接机啊等等各样各样的事情。那后来我们也参与很多，他们也真心的在相信圣经里面的教导，并且去实践。所以我看不见耶稣，但是看见他们做的。那我听不到耶稣跟我直接有说话，但是听到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悔改的话，他们真心的祷告，他们对我的一个教导，还有他们所真心相信的这些圣经里面的知识或者是关于耶稣的知识，我也听他们讲耶稣给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啊等等。所以我虽然看不见耶稣、听不见耶稣，但是通过他们我看到也听见了。那在上海和北京的时候，我相信那里的弟兄姊妹也希望让我听见和看见，只是我没到时候啊。那因为我看到听见，那我就在Penn State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的罪，我在我生命里面的各样的恩典，我的未来，我的结局，等等等等。那当然就帮助我们能够做这些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怎么样去跟随主那跟随主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神、听不到神、也摸不到神，但我们仍然能够认识神和信主。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听啊说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主来到我们这里听我们说的话都很莫名其妙，什么听到了看到了，因为不可能，对吧？感觉我们说的信心也很抽象。我们教会里面教导信心很多时候让我们很难理解。我想其实也可以比较客观，我要说的这个神学里面的信心的话，并不是我常说的信任，但其实这个联系我觉得也很密切。我举个例子，但是我说这个例子之前可以用这个罗马书做个引子吧。罗马书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对吧？后来说没有差派你怎么能够去传道等等啊。所以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通常来说，我们说通常来说，也就是说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统计学上有写注意的，估计 95% 甚至 99% 以上的人，我们能够认识上帝都是因为别人介绍耶稣给我们。那或者是别人他活出有耶稣影响的生命，那这个别人，这个人能够信上帝也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链条。有人邀请我去教会，那个人是陈美，那陈美能信主是有另外的一个人邀请他，不仅仅是有邀请的人，还有啥？还有这个跟我们讲圣经的人，跟我们一起祷告的人，带我们买菜的人，对不对？所以每一个跟你有关系的，这之前的人还有之前的人，之前的人还有之前的人，那你可以推演的话，这会连到哪里？这可以连到我们在中国教会之前来中国的宣教士，中国的宣教士可以连接到欧洲的这个以前的信徒，中世纪的，再往前你当然可以联系到保罗，你可以联系到耶稣。所以这就是 可以说，我如果我不说它为神学上的信心的话，至少这也是信任的链条。为什么我会信任这个人？因为他对我付出了时间，他付上了代价，我们上次在很久以前讲过。所以可以把我们这些人联系到彼得、保罗、约翰。喂，所以神学上说的普世教会不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这些链条从数学上来说，你可以把它织成一个网络， OK， 就好像你编渔网一样，或者编蛛网一样，一样道理。你只要有很多线，自然它就会变成一张网。其实这个网就是普世的教会，很容易理解吧？啊，那我们没信主之前，如果你要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个信任的链条来对路加的信任，我感觉。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这个信任网络的一个中心或者是头，所以我要信任路加福音，信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话，我通过耶稣就直接建立了对路加的一个信任。因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圣灵，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直接连与耶稣，我们直接连与神，而路加也是直接连与神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历代的门徒建立这个信任链，而是说我们直接能够相信。 OK， 那在座如果我希望我们这里还是有没有信主认识上帝的，说明我们还有在这里来追求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认识上帝，我首先是祷告神怜悯我们，怜悯你们，这个怜悯拣选我们。那当然这个拣选是一个信主之后我们才会比较容易理解。那另外一个我就是祷告，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神，可以通过信主的人来间接的看见神、听见神、摸到神。那信主的人可以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也可以是社会上你遇到的其他的耶稣的门徒，也可以是圣经的作者们，对不对？你去读他们，甚至是已经不在的很多年的已经死掉的这些基督徒的故事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每个教会里面都是很容易帮助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能信任的人啊。啊，我们祷告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值得信任的人。那我更加祷告我们在座的教会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可以主动的和新人去交朋友，和这个社会上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交朋友，因为你会可能会成为那个链条的第一个链条，第一个连接。那当然我们可能对圣经很了解，我们也知道除了人上帝还会通过他的创造，比如说自然界，我们这个社会来启示他自己。但是今天时间关系不去讲，而且我个人也认为通过观察自然和社会来直接认识神非常有难度。嗯，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可以继续啊。我猜想呢，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认识神了。那信主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认识神，认识这个至圣者，跟信主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吗？还是需要通过别人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感觉我们能看见、能听见、能摸到了呢？会不会感觉还是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信主之后，有时候啊，教会会非常简单的跟我们说，要认识神，就是要读经、祷告、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词呢会连续的蹦出来，我自己很反感把这些优美的术语连在一起，因为感觉很容易，其实都很难啊，都很难。比如说查经， 或者说定期的圣经的学习班啊，这样的说比较容易理解。定期的圣经学习班是教会非常固定的一个项目，查经确实会帮助很多人了解圣经的内容，但有时候我感觉啊，查经在另外有一些人当中呢，在有一些地方呢，也可能很像是中上流社会读书和社交俱乐部啊。它有个电影叫什么 ？Crazy A 叫什么？Crazy Rich Asians， 他们就有这个啊一起查经的那个片段啊。我发现有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在北美的It's not good。需要再问一次啊，我们信主之后认识神的过程跟信主前认识神有什么不同？我们能听见能摸到了吗？我到底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我自己或者我们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那有很多东西就发生了变化，之前我所说的那种接触的方式和认识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首先我们刚刚说到读经啊查经，对不对？我们和圣经作者们的关系变了。在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作者，就像你看别的书一样，那是一个作者，你在看三首的信息。OK， 但是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圣经的作者通过圣灵已经紧密连在一起了。OK。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是圣灵默示的，所以我们跟圣经作者的关系非常亲密了，我们跟圣经的关系也很亲密了。用我们的术语说啊，好像我们有这个眼睛是透过圣灵去看，我们看出来内容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非常不同了。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再读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信心的跨越啊，对我来讲这个跨越真的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那对去读里面的话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过程。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和其他信主的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对不对？我在上海，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我所追求的是那份归属感，是那个之间的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有另外的一个俱乐部，我也会喜欢另外的一个俱乐部啊。但是信主之后，那在座都成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把我的真情实感要告诉大家。可能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不一定会把我真实的这些故事要讲出来给大家听，对不对？因为别人的预期也不一样。但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预期我要讲的和我想表达的，我想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它能够 match 上。 OK， 所以我们的关系变了啊。我在信主之前跟上海北京的这些之前的朋友们那是朋友，现在我们是弟兄姊妹，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一下就很亲密。跟不信主的人的关系也变了，对不对？我们在社会上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不信主人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竞争的关系。也许我们是一个不是那么利己的人，是一个利他的人，我们还愿意帮助一下别人，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竞争的关系。当我们信主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会怜悯别人，我们就对很多人产生多一份的怜悯，希望他们可以得救。我们跟受造界的关系也变了，包括自然和社会，这我就不展开去说了。那在之前的话，我们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消费者，现在神要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是吧？管理这个世界，包括这个社会，我认为。所以呢，我们有那么多的一个变化，如果我们还像信主之前一样的话，像那个景况去认识神的话， 我们就好像还是吃奶的，就好像保罗说的那个吃奶的，因为我们等着被别人喂啊，我们还是等着别人来照顾我，关心我，爱我，对不对？等着你把圣经上的东西告诉我，我自己不能听，不能去看，不能去想。那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吃饭，我们不但可以自己吃饭，而且吃了饭就有力气，有力气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生活工作。我指的就是服事。我们已经信主了，虽然我们可以继续听别人的见证，听别人讲耶稣，看别人去服事，看别人服务社会，但肯定不够。有了圣灵，我们已经不是仅仅凭眼睛看见，凭耳朵听见来认识神了。圣经我们刚刚读过，明明的写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看到的。如果我们稍微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见识到他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真的体会过超过想象的感觉吗？我相信肯定有弟兄姊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见证的时候，通常会说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会有。但如果你还没有这种尝过超过想象的感觉，其实要鼓励大家，甚至是挑战大家，要去尝试顺服一下上帝，你能够尝到这种超过想象的事情。我可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会感觉教会的活动越来越无聊？我用的这个词叫活动，或者用我们的术语套话来讲，有没有人感觉在教会里越来越没有得着，越来越觉得没有感动？有没有感觉教会一直都是在重复那些套话，同样的知识一直在讲道里面讲，在主日学里面讲，在每周的查经里面还是讲，说约翰福音查了很多次了什么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有些人做了一些改变，去别的教会看看，或者干脆减少聚会，查经不去了，祷告不去了，没啥意思，祷告会没啥意思，主日学没啥意思，崇拜讲道也没啥意思，但是勉强要坚持一下，还要去教会跟人家换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想法？我就猜想会有一些原因，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当初可能是因为自私而信了主，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去教会因为我人生地不熟，我希望能有一个归属感。我们因为自私的原因进了教会，我们有一个利己的一个出发点，但信主之后，耶稣要我们舍己跟随他，舍己跟随他。刚刚我们第二首歌就唱了，对不对？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叫舍己。舍己，有人不喜欢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deny yourself， 拒绝自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信主之后，耶稣要让我们舍己跟随他。舍己不就是学着以上帝为中心吗？我们信主之后想到的还是教会能给我什么，教会能给我家孩子带来什么，教会的活动能给我家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很明确的拒绝耶稣，说我不能舍己，我还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觉得教会的活动不够好，没有意思，你为教会做了什么呢？你为耶稣做了什么呢？我们是自私的人吗？如果我们是不悔改的话，我有时候感觉我们跟上帝的国还能有关系吗？上帝所预备的，给我们预备的，我觉得绝对不是无聊的 没意思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你没有见识过的话，你可以试着顺服耶稣，试一下舍己跟随他。我很多时候都是骄傲的，不顺服的，一会儿我会说。这个舍己顺服他跟这个世界教我们的很不一样。世界教给我们很多的都是争名夺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在 UVA 开的很多的科目应该都是教这些东西。来，我们学的再好，学这些自我为中心的一些办法，学的再好，最后我们得到的都是人所创造的东西。OK， 人所创造的东西有这个什么加密货币，印出来的钱都是人创造的啊。那上帝给我们所预备是超越我们想象的。我们虽然我自己呢很多时候悖逆骄傲，但还有少数的一些时候顺服了一下上帝，神让我看到是超乎想象的。我说一些小事，一些小概率的事情，大家不必纠结称这些事情为见证还是神迹。我刚刚说到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从没有想到过我可以做美国大学的教授，我的父母呢，他们连中文都不认识，也不会写啊。那我的小伙伴们很多现在应该是做农民工，但是也可能是包工头，比我富裕也有可能。那我们现在所过的这个物质生活，我们所谓的社会地位，都是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前几天下雨，不知道这里下雨没有？下雨我就很感叹，我说：“哎呀，能在不漏雨的房子里面真好。”不用半夜去找锅碗瓢盆去接雨啊，一出门太太种的花都很香，感谢主。我也特别感恩我同学当中比我聪明的有很多，特别高中的同学，有几个我觉得他们非常有科学家的潜质，但是后面他们都没能成为大学教授，也在美国读了博士。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科研的工作，有很多小事我不能展开，这样的话给我见证会的时间也不够啊。但是我会用一些事情来示范一下上帝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或者让我们看见听见都是超乎想象的。我们顺服了一点点，上帝就参与，上帝就来做工了。我到美国来呢，刚刚说了我到 Penn State 去读书，没有说其他的故事，也许我第一次说过，我其实不是要来美国读书的，我其实骗了美国的大学，我要拿学生的签证可以在这儿待很久，因为我有个公司，我很多客户在美国，我是做知识产权保护的，保护他们的商标权专利权在中国，客户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申请 B1 B2 签证在这儿待不久啊，我就申请学生签证，所以我就随便申请了一些大学，我把 Penn State 当成了 UPenn 申请的，因为我要去大城市啊，客户都在大城市啊。但是英文不够好，就一直到大概六月份才拿到 Penn State 的 offer， 可想而知我在第几个 waiting list 啊。所以有时候感觉这个 Penn State 也瞎了眼要了我。那个去了之后呢，当然我也不好好读书啊，因为我要去见客户啊，客户太远了，要去纽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Penn State 是 Penn State 啊，对吧？除非有人告诉你 Penn State 是 Penn State， 你才知道 Penn State 是 Penn State。他在山沟沟里面啊，就去客户都很远。但是奇妙啊，在我到 Penn State 教会的时候，有后来教会就了解到了我这种双面人的身份就有我们小组的带领的小组长就跟我说，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这个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可以跟人直接说这些话，有人直接跟我说，圣灵也在我心里说，你这样你做生意还常常隐瞒客户，都很不好。就这两件事情，再加上后来呢，博士资格考第一次没考过啊，因为不好好读书嘛。第二次考过了，考过了，系里面说你的学习态度也不像一个博士，所以说我也不能让你通过这个博士资格的审核，说再给你一个学期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博士生啊。所以三件事情在一起，我觉得神真的是让我看见听见了，说那不行，那我们试一下就把公司关了吧，靠这个奖学金生活，我们就去做了。但我现在说的很简单，那过程也很难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司就关掉了。到美国的第二年，我就开始真正做学生了啊。然后呢，那个博士的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呢，那些课程都是文科的课程，真的很讨厌啊。我后来应该拿的都是 A 啊，感谢主，就博士资格就通过了，才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啊，才后来能到 UVA 来教书啊。那我博士第四年的时候，我已经很骄傲了，我有好几篇文章啊，导师也觉得能找到工作，我投了好多简历，这个也有很多的 job talk 啊，什么工作都投，政府的、智库的、公司的、大学的，都有 job talk， 一个 offer 都没有，一个 offer 都没有。后来呢，很奇怪，第五年呢，神感动说你要等候，你要等候，等候是啥意思啊？我的天，等候是啥意思？所以呢，第五年就没有投简历，没有投简历。后来 VCU 找我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既像 postdoc， 但是 title 叫 instructor 的职位，你要不要来？哎，我就莫名其妙就到了 VCU， 这个就其实没有面试啊，就到了这个。VCU 开始工作，真的就是他让你等候，等候就是不投简历啊，哦，所以有点不能展开说。到了 VCU 之后呢，我有机会，我一直希望做一些真正帮助患者的一些研究，我们称为 patient center， 以患者为中心的。很奇妙呢，到了VCU 就认识了老年医学科的主任，他是美国居家医学的之父之一吧，他做了40年了大概。他跟我讲了五分钟，我就觉得完，我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之前做跟宗辉差不多的癌症研究不做了，这个我要做一些偏这个患者为中心的居家医疗的研究，让这些老弱的患者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在他们舒服的地方来得到服务。就好像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25章说什么，你病了我去看你，对不对？只有强者去看弱者，只有健康的去看生病，对不对？这才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所以他做的事情很打动我，我就说那我转向了，我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呢，我就来到了 UVA 工作。来 UVA 工作是因为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我的 committee member， 他来了 UVA 工作，叫我过来了，我就过来了。我做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想再做教授了，因为我觉得我写的文章没人看，就是对于这个社会其实没有什么贡献，只能这个养家糊口 promotion tenure， 但是我们学的东西也可以做别的行业，也可以养家糊口啊，干嘛写一些文章没人看呢，对不对？就在我都不想干的时候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就发表了。发表了之后呢，就有一天呢，我到了办公室， 我办公室跟达玉的在一个楼里啊，我桌上就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手写的，不知道有多少看见手写的信。如果你看见手写的信的话，很可能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给你的可能。这个信封是手写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背面，是纽约的一个监狱寄来。哎呀，这吓我一跳！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说我还好啊，为什么会有监狱给我？我打开来，这个信也是这个手写。我想在座的应该也很少能收到手写的信，一个能收到手写的卡片，但手写的信应该很少。是一个囚犯写给我的，纽约州的一个囚犯写给我说，我要读你的论文，我要读你的论文啊！我一下就打消了我辞职的念头。我说连囚犯都要读我的文章，这个科研是值得做的，是之前的科研有问题，不是这个学术界有问题啊。当然之后有很多媒体联系我，有这个医疗的公司也联系我，这个就不展开去说了。但是囚犯的一封信改变了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改变了职业生涯，一直去做。那到了我说的没有说现在出现神这个字啊，但是你可以想象把它当成以斯帖记去读啊。那我到了2017年的时候，201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收到了囚犯的信。2017年呢，突然有个感动，就是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适合来做医疗服饰的，你所做的这个研究很适合来去做医疗服饰，去帮助这些老弱病残的患者。OK。你自己在教会里面常常抱怨教会不离开教堂，你不是自己也不干吗？ OK， 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就特别适合干这个，你要不要你去干？ OK， 挑战就来到了2017年。大家知道这个在这个美南基金会的派出机构就在 Richmond， 所以我们很多机会认识宣教士，所以我就跟有一些人聊过，一起祷告过。这个感动就越来越强烈，说这个 you gotta do it， 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服饰。但在这之前，我们都一直是做校园服饰的，都是一直在校园里面服饰，将近快那个时候快10年时间。我们已经很习惯在校园里面服饰了，习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2014年的秋季，我们在 VCU 的这个校园服饰。那天晚上我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这个校园团契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舒服。我在那儿祷告完我就回家了。这是我在校园服饰里面属灵状态最好的一次。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也非常感恩。所以已经非常舒服做校园的服饰，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新的挑战，说哎，要做医疗服饰就很困难，因为首先在美国我做不了我们希望神的感动是要在国内做，那变化太大了，对不对？变化太大了，那要辞掉 UA 的工作。喂，首先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做 UVA 的教授，当然我也不会想到我要辞掉这个 UVA 的教授，而且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到了有一个状态呢，我自己已经觉得我可以辞掉 UVA 的工作没问题，但是我们家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达成一致的一个意见。最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个医疗服饰已经成为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像以撒一样。这又是我们的黑话套话啊，不信主的都不知道以撒是什么。就是这个医疗服饰感觉已经变成了我的以撒了，我最爱的东西。有一次我在 这个健身房锻炼的时候，神就让我感觉到说，这个服饰已经成了你的以撒了，你要把它献上。献上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要去推动你太太干什么，你现在这个事情呢，你要把它放下。即使你很想做，但是你现在也要把它献上。OK。后来呢，我就说，好吧，那就献给神吧。那你知道献以撒的结果就是什么？献完他就活了。OK。献完他呢，以撒就活了，所以这个医疗服饰呢，我太太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回国了。我们2018年的8月份，我们就十几个箱子就回国了。OK， 我女儿呢就可以在国内读一年小学，大家非常期望孩子能说中文，她在国内待了一年，她就会说中文了。感谢主。所以，是不是就是很奇妙？但是呢，我们在开展的很艰难，其实我们一年啥也没干，我们。也服侍没有服侍到多少患者，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医生参与我们。OK， 我们要到2019年才有了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但是到了2020年的2月份，疫情就已经到美国了。OK， 我当时是回来一段时间，准备要再回去的。我们全家2020年要准备二月份再回中国的，然后就回不去了。这个回不去，我一直认为是我 failed the test， 神给了我一个考试，我没有及格。但是即使是这样，神仍然很怜悯，没有说我这个考试没有及格，说这个服事就没有继续的，而是用神他自己的方式去继续，因为国内仍然有弟兄姊妹在做这个服事。那对于我们一起服事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在服事患者的时候所做的也会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认识神的方式就已经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只是所说的这个读经祷告传福音了。我可以把我们医生说的一些东西读给大家听一下。完了，我这个已经超时了。我稍微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比我刚刚说的都要重要，这些见证了。你不用纠结他是神迹还是神奇的事情，听一听就可以。我们提供居家医疗的服务，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把长辈照顾好，护理好。什么叫照顾好护理好呢？就是生活好加上医疗没烦恼，生活怎么样舒服我们就怎么来，因为老化和生病产生的这些需要怎么方便我们就怎么来，就是简单明了的医养结合。但是长辈不见得会将自己的需求告诉我们，有很多需求是羞耻的、肮脏的，再怎么样也不愿意麻烦别人，例如尿管、换洗大便、洗脚、洗澡。所谓的医疗品质，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兼顾人的尊严的情况下，用专业和爱心来满足这些需求。事实上，这些需求之所以和人性尊严相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都是原本自己能做的，只有小孩才需要照顾。而一个成人之所以是成人，会觉得自己这些事情自己可以办，但是老化和疾病会强迫一个人去依赖别人。这种强迫的心境和情境的转变，往往让人觉得措手不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现，洗脚其实是一个好的服务，可以用来开启接下来的医疗护理服务。洗脚没有这么羞耻，也很舒服，让人觉得安心，觉得值得托付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满足中国文化当中的为长辈洗脚是孝顺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又照顾一个长辈，我们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审核，突然就说要退保，说护理员服务很差，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来就是问尿尿、大便，还要脱裤子。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需要去了解参保人的状况，巩固患者对我们服务的信心。这是一位脑出血的患者，说他是长辈呢，其实跟我父母的年纪差不多，60出头，卧床20多年，是一个精神非常好的一个男士。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妥善介绍自己，然后就开始了解护理的需求。这个需求呢，是整个服务的核心，也是长辈最关心的内容。他最希望就是能再一次出去看看风景，看看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脚已经没有感觉了。我看看他的脚底，看起来两个脚底都长了满满的厚茧，像是穿了两个龟壳在脚上。我还以为是鱼鳞病，仔细询问家属也曾经给医生看过，医生说是皮肤病，没得治了。于是这个长辈从此以后就没有再下过地。体检的时候我特别看了看脚，摸了一摸，非常硬的一个脚掌，我觉得这下糟糕了，这个皮肤病还有的治吗？可是就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有神的一个感动，试着把龟甲双引号龟甲掰下来，这一掰呢，龟甲就掉了一片，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长辈呢，他因为害怕不敢下地，这些龟甲其实只是很厚的脚皮。于是呢，我在护理计划里面写下洗脚，洗干净，把脚皮全搓掉，约好下周来搓脚皮，家属要准备锉刀。隔了一周，我和护理员一同上门，护理员是一个退休的美容师，护理员说他也知道脚上的毛病，就是太严重不敢处理。于是我们又是泡又是搓又是撕，什么都来，洗了三盆水，一个小时多，换来的是一副干净如同婴儿般细腻的脚掌。家属非常的惊讶，长辈他自己也非常惊讶，原来只是洗脚的问题，从此就信任了我们的服务，信任我们服务的这个心。但是最重要的在后面，长辈他突然觉得脚上有感觉了，因为脚皮被清掉了，我说要站起来试试看吗？他竟然说我想要站起来，就站了起来。我突然想到彼得叫摊子行走，以及耶稣叫人起来行走，还有更多治病的故事都是在讲信心。现在在我眼前发生的不就是信心的表现吗？人瘫了，也许更多的时候是信心瘫了。现在他开始对服务有了信心，对未来也有了信心，这不就是信主的开始吗？这只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在教会里觉得，为什么现在看不见神奇的事情了？在教会里，那问题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感谢神，这个不能走路的长辈能走路了，最近又有不能说话的能说话了，手腕不能动的可以动了。每一次都是让我们明白，原来信心而非个人努力以及能力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医治。有一个中风13年的爷爷，困居在家不能出门，他和奶奶关系很差，奶奶总是嫌弃他没办法照顾自己。这个爷爷原来是一个工作很好的老师，因为脑梗的缘故呢，失去了行动能力。我跟护士看了他好几次，办上了长护险。有一次我看着他不能说话，当时考虑他是因为中风造成的失语症，我能感受到他的抑郁。我向神祷告，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突然呢，神透过我说，我们来制定康复计划吧。那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说的。于是呢，花了半个多小时和家属制定一个计划。我花了很多时间鼓励奶奶不要放弃，也说我们照顾的长辈有好几个已经可以开始站立。突然我身后呢就传来一个好，竟然是爷爷的声音。 我们全部的人呢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以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结果他还卖力地抓着椅背站了起来，他说：我相信可以。我默默地划掉失语症的诊断，一边感谢神亲自的干预。奶奶也吓了一跳，就一直说：神医，神医啊。我知道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个故事传了出去，结果有一个右手腕骨折不能活动的奶奶被带来找我，说她的手不能动了。当我看见这个奶奶，我自己都说会不会是骨折愈合不佳呢？但是这个奶奶说：我相信只要医生你摸一下，我的手就会好了。这是一句圣经里面似曾相识的一句话。我就说：你相信吗？他说：是的，我相信。我被他的信心折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扶着他的手，默默地祷告说：主，我相信你能帮助他。再扶起他的手，对着奶奶说：你的手动起来吧。就在这一刻，手动了。家属和我觉得不可思议，连旁边在做理疗的一个患者也见证了这一刻，他的脊椎不能弯。他说：我也信医生你帮助我吧。大家读圣经的话也会很熟悉这句话，对不对？我一样扶着他的背向神说：我全信你帮助他吧。我开始帮助他松解背肌，突然咔的一声，这个患者的脊椎开始可以弯了。就是这些我们在看见听见是超越我们想象的。那2016年2017年2018年当我们有一点点顺服的时候，我没能够想到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我能够读到，我们的同工能他们自己能够见到。但是他在这样的发生，问题是我们做了什么？舍己服侍别人，就是服侍上帝。我觉得另外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神和认识神。我们与神同工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认识神是可以超越我们的感官的，我们可以凭着圣灵去认识和经历神。所以服侍上帝绝对不是无聊，绝对不是没有意思的，一定超越你想象。我还看到国内有姊妹办，她给客户家庭是提供家政服务的，给各客户传道。我认识有姊妹开了一个老年人照护的公司，伺候失能老年人传道，见证主爱。我认识有一个牧者开了养老院，见证主爱。我认识有传道人办了社区机构，服务脑瘫患儿的家庭。我认识有姊妹办社工机构，帮助临终的患者去传道。我也认识宣教士在西北的农村帮别人挖井修沼气池。我也认识有弟兄姊妹在上海为重病儿童的家庭提供临时住处，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的信仰生活非常无聊或者没有意思，不会认为信主的人人生很乏味啊。我们相信呢，我相信他们都会有很多机会去更深认识上帝，经历神的恩体，经历神的这个恩典。问题是我们现在准备怎样去认识神？提问给大家，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就祷告一下吧。主啊，感谢主让孩子有好像超过了一个时间给大家在这里做这些分享。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蒙神的悦纳，但是愿主你可以使用这些信息，主帮助我们说的讲的都可以更多的用圣灵，让圣灵帮助我们去经历你，可以认识主。 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你看不见上帝，听不见上帝，想不到，没关系，你能够看到、听到主所爱的人做的和说的，而且你也可以跟上帝祷告，他愿意你认识他。如果在这个教会你找不到爱主的人，看不到上帝对这些人的影响，主啊，你亲自的帮助，帮助这个教会。主啊，求主，我也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是舍己服侍的生活，还是我们在忙着养生保健、发家致富、名利双收？如果我们满脑子是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能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灵？主啊，求你圣灵，你感动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多一点顺服你，舍己的做一点服事吧。感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